亲爱的黛比，我老公总是嫌我做饭难吃，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啊？
嗯，如果报烹饪班没有用，你其实可以考虑在菜里加一点乙二醇，也就是防冻液。这东西带点甜味，只要加一勺，我保证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任何抱怨了。
哈哈，大家好，这里是脑大洞，我是 Lisa。 老实说，刚刚 Aiden 念的那一段可不是什么恐怖电影的台词哦，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小说 Dear Debbie 里的真实内容，你们能想象吗？一个教人怎么暗杀老公的超狠建议，居然是一个每天乖乖在家做饭的家庭主妇写出来的。
大家好，我是 Aiden。 其实准确来说，这是女主角黛比存在电脑草稿箱里的内容，她从来没真的发表过。在弗里达·麦克法登写的这本惊悚小说里，黛比的表面身份就是个在地方小报写生活专栏的普通家庭主妇。
没错，她每天穿着看起来很普通的洋装，帮老公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做早餐。她甚至还要忍受大女儿莱西的白眼，只因为女儿嫌弃她吃高纤维麦片的咀嚼声太大。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超平凡，整天围着灶台转，连亲生女儿都可以随便发脾气的妈妈，骨子里其实是个超级天才。
根据书中的设定，黛比的智商高达178，她曾经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顶尖学生。你想啊，一个被剥夺了社会身份的天才，他会怎么拿回生活的控制权？答案很简单，他会把整个现实世界当成他的系统，然后给自己开个后门，用代码和逻辑重新接管一切。
这就是整本书最让人好奇也最爽的地方，他不仅能徒手写出精准追踪家人的定位 APP， 甚至啊，他还在自家那座打理得漂漂亮亮的花园里种了可以提炼鸦片的罂粟花。大家难道不好奇吗？一个全职妈妈干嘛要在后院种毒品？更扯的是，他对外还骗大家说那是银莲花。
不仅是罂粟，他还种了土根树的浆果，那种浆果是制作强效催吐糖浆的原料。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他建立的一个完全闭环的生化实验室。他把对写代码的绝对控制欲完美平移到了家庭管理和植物学上。在这个花园里，他就是拥有最高权限的管理员。
这哪里是绝望主妇，这根本是绝命毒师的主妇版吗？他对付那些得罪他的人，手法简直让人头皮发麻。但说真的，看着又忍不住大呼过瘾。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讨厌的邻居？半夜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完全不管别人死活那种。
书里那个叫布雷特的邻居就是这种人，他总是在家里大声放音乐，就算被警察警告过，他也照样我行我素。在常规的社会规则失效时，比如报警也没用，黛比就选择了最直接的物理切断方式。
布雷特自作聪明，把备用钥匙藏在后院的灯笼下面，结果呢，黛比半夜摸进他家地下室，他不仅关掉了保险丝开关，还把整条线路彻底破坏了。这下布雷特面临了几千美元的维修费。如果是你，你敢做这种事吗？我觉得这简直是所有被邻居吵过的人的终极梦想啊。
把大门钥匙放在没有任何加密的公共区域，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系统漏洞。布雷特气急败坏地跑来敲门质问，但黛比非常聪明，他利用了大家对中年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这成了他最坚固的防火墙。
对啊，黛比就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他说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连自家的保险丝都不会修，甚至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布雷特，你到底有没有证据？几句话就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最后他还假装好心，建议对方干脆装个监控摄像头。这种脸不红心不跳的心理素质，你们敢信吗？
用我们搞技术的话来说，这叫低权限伪装。他很清楚，一般人根本不会把这种复杂的破坏行为跟一个每天烤松饼的妈妈联系在一起。但这种伪装不只用来防守， 更被他用来进行破坏力极强的定向攻击。
说到定向攻击，另一个惹毛他的邻居叫乔，他的下场真的是大快人心。黛比本来有机会接受家庭园艺杂志的专访，结果乔故意把记者引到自己的玫瑰花园，硬生生把黛比的采访机会抢走了。
而且乔还非常嚣张地当面嘲讽黛比，他说自己拯救了黛比，免得黛比那可悲的花园上了杂志丢人现眼。他还嘲笑黛比，说报应这种事根本就是废话，面对这种直接的挑衅，你猜黛比会怎么做？他会去和乔大吵一架吗？
当然不会，高智商女人的复仇总是无声无息，而且招招致命。黛比直接去了苗圃，买了几包日本甲虫陷阱的幼儿补充包。半夜里，他带着铲子悄悄溜进乔的花园，把诱饵全埋在了玫瑰花圃的土壤里。
大家猜猜看，
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
信息素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生物底层逻辑。第二天，成千上万只闪着金属绿色的日本甲虫涌入了乔的玫瑰花园。他们把满园子的花叶啃得千疮百孔，整座花园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想当然，杂志的拍摄自然彻底泡汤了。
这招真的太阴损了。黛比刚好开车路过，停在路边。他看着乔在甲虫堆里跟摄影师疯狂吵架，崩溃大叫，自己却深藏功与名。这不就是我们每天面对职场里的绿茶婊时，最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吗？直接从根源上摧毁对方最在乎的东西。
你看，黛比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去拔玫瑰。他只是改变了局部环境的化学信号，让大自然里的昆虫替他执行破坏程序。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降维打击，而且这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人为破坏的直接证据。他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段也是一样精准致命。
你们听说过那种让人血压狂飙的贵妇读书会吗？举办读书会的罗谢尔是个势利眼的富太太，她家里非常有钱，老公还是个准备竞选州参议员的律师。她和其他几个女人一直在明里暗里嘲讽黛比没读完大学，觉得她不够格一起讨论书。
阶级排他性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抱团行为，他们讨论着一本将近600页的复杂小说《天鹅绒月亮》。罗谢尔认为这本书是在致敬李尔王，他们试图用文化优越感把黛比边缘化，甚至暗示黛比应该退出读书会。面对这种精神霸凌，黛比怎么反应？
他不仅没有退缩，还特地花心思做了一盘火鸡烙梨三明治带去读书会。那几个富太太一开始还在嘲笑他，觉得手工做三明治很寒酸，甚至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他。结果吃了之后，一个个全开始上吐下泻，脸色发绿，大家觉得那三明治里到底加了什么好料。
算一算黛比花园里的植物种类，他很可能在三明治的酱料里掺入了土根提取物，这是一种强效催吐剂，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剧烈的胃肠道反应。结果就是罗谢尔不仅吐脏了他昂贵的意大利皮革沙发，甚至还撞倒了价值不菲的香槟。最惨的是，这彻底搞砸了当晚市长要出席的重要晚宴。这再次证明轻视系统里不起眼的节点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物理崩溃。
最搞笑的是，黛比带来的那个染着粉红头发的健身教练好友哈利，因为哈利对酪梨过敏，刚好没吃那些三明治，完美逃过一劫。黛比还假装无辜地看着疯狂呕吐的富太太们说，哎呀，最近好像有很严重的肠胃型感冒在流行呢。这种绝佳的演技加上腹黑的性格，真的让人爱得不行。
不过这种物理层面的反击只能算是他清理外部边缘威胁的开胃菜，这属于低风险的系统维护。但当他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他的反击逻辑会变得更加冷酷，也更加直接。比如在他的报纸专栏工作中，他就因为给了一条过于真实的建议被解雇了。
没错，有个女人写信到报社，说丈夫对她进行极端的经济控制，不仅没收信用卡，还严格限制零花钱。 黛比在专栏里直接建议他找离婚律师，甚至在草稿里写其实可以下毒。结果那个女人真的听了建议，离开了丈夫。男方扬言要告报社，主编加雷特为了自保，不仅开除了黛比，还连带开除了无辜的主管伯尼斯。
加雷特在开除黛比时说的头头是道，他说这是一份面向家庭的报纸，要维护家庭的神圣性，所以绝对不能劝人离婚。但这个逻辑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矛盾，因为加雷特自己正瞒着老婆，在办公室里和他的年轻秘书塞拉发生婚外情，黛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系统漏洞。
加雷特真的惹错人了，他以为开除一个家庭主妇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但黛比离开报社后，直接更改了报社网站的管理员密码。他把加雷特和秘书在办公室桌上发生性关系的影片直接放在网站首页无限循环播放，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震撼吗？一个道貌岸然的主编直接社死啊。
加雷特发现后完全被锁在系统外，不仅广告商纷纷打电话来解约，他的妻子也必然会看到这段毫无遮掩的影片。他在电话里对着黛比的丈夫库珀无能狂怒，大吼大叫，但根本拿黛比毫无办法。黛比利用最高权限管理，完成了最彻底的数据反制和人格抹杀。
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黛比太帅了，谁惹他，他就让谁社会性死亡，对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身为一个母亲，真正能触碰他逆鳞，让他动用全部算力去摧毁的，永远是他的两个女儿。你知道吗？当一个妈妈发现女儿被伤害时，爆发出来的毁灭力量有多可怕？
他的二女儿伊兹原本是足球队的主力，她从小就热爱踢球，却突然被踢出了球队。黛比去找了足球教练派克，发现这个教练不仅嫌弃伊兹的体重，直言没人想看胖女孩在球场上跑步，甚至他还有在女更衣室偷窥洗澡的严重嫌疑。
这教练简直是个让人作呕的死变态。黛比带着自己亲手做的布朗尼去找他谈判，虽然教练因为嫌弃热量没有立刻吃，但黛比离开前机智地发现了他藏在草坪假洒水器里的备用钥匙。这又是一个把最高权限随便乱放的蠢货。你们猜黛比接下去干了什么？
当天半夜，黛比顺利潜入教练家，因为派克吃下了含有大量安眠成分的布朗尼，睡得很死。黛比轻易地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睡眠状态下的生物特征识别是非常脆弱的安全机制。他在手机里直接植入了连接女更衣室隐蔽摄像头的控制程序，并在他的手机里留下了确凿的证据。
第二天一早，一通匿名举报电话就打到了学校。警察火速赶到，当场在教练手机里找到了那些程序和证据，直接把派克戴上手铐抓走。伊兹不仅顺利回到了球队，还换了一个新的女教练，再也不用受那个变态的容貌焦虑打压了。
黛比的这招零日漏洞攻击不仅保护了女儿，还替学校除掉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毒瘤。但相比之下，大女儿莱西遇到的麻烦才真的是危及一生。这也让黛比展现出了最冷酷无情、近乎算法般的算计能力。
莱西的男朋友赞恩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混混，他不仅开着破车天天在黛比家门口按喇叭扰民，偷偷喝光黛比家里的酒，甚至他还用极其卑劣的手段获取了莱西的部分裸露照片。他拿这些照片要挟莱西，逼迫他和自己发生性关系，不然就把照片发给全校。
莱西崩溃地躲在房间里大哭，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全毁了，甚至连大学都考不上。黛比安抚了女儿后，趁女儿熟睡时拿走了她的手机。她用莱西的口吻给赞恩发短信，假装答应她的要求。她甚至主动提出要在长椅上发生关系，就这样把她骗到了深夜无人的造船厂游乐场。
黛比真的是个狠人中的狠人，她提前买了一罐啤酒，在里面掺了高剂量的鸦片提取物，放在了游乐场的长椅上，然后他自己躲在暗处观察。大家猜那个满脑子黄色废料的蠢货赞恩有没有喝？
赞恩到达后 因为没有等到莱西，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那罐来历不明的啤酒。随后他陷入了深度昏迷，贪婪和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永远是人类行为中最容易被利用的漏洞。黛比拿到他的手机后，利用面部识别直接解开了屏幕。
这就不得不提黛比超强的前期铺垫了，他之前在家里好心帮赞恩调整过手机设置，他以戴墨镜无法解锁为借口，关掉了需要注视屏幕才能解锁的注视感知功能，所以就算赞恩闭着眼睛昏迷在椅子上，黛比一样能轻松扫脸解锁，是不是细思极恐？他连未来的每一步都算好了。
进入系统后，他不仅彻底删除了莱西的所有照片，还在他的相册里找出了他高二时散布另一名15岁未成年女孩裸照的铁证。他将这些带有数字指纹的证据全部截图，通过无法追踪的匿名邮箱，直接发给了学校管理层和当地警方。
第二天一早，赞恩收到了校长办公室的紧急约谈邮件。前一天黛比才刚在门口狠狠警告过他，告诉他性犯罪者进监狱会被其他犯人怎么对待。他极度恐慌，在醉酒或药物严重残留的状态下，他直接开车撞上了学校的建筑，导致颈椎骨折。他不仅进了医院，未来还可能面临终身瘫痪和牢狱之灾。
黛比完美地运用了博弈论中的心理威慑和压力传导，他没有直接触碰赞恩的汽车，甚至没有直接对他造成物理伤害，但他构建的极端压力环境让赞恩彻底自我毁灭了。至此，他似乎完美地排除了所有外部威胁，但系统内部的危机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没错，真正的地雷其实深深埋在他的婚姻里。他的丈夫库珀表面上是个温和顾家的会计师，但他不仅在晋升合伙人失败后冲动辞职，而且完全没有提前告诉黛比。他甚至一直隐瞒着自己从大学时期就有的严重酗酒问题。
库珀会偷偷关掉手机的定位共享功能，跑去参加戒酒互助会，甚至在家里偷偷喝光黛比用来招待客人的酒。在数据监控中，这种突然的信号丢失往往意味着严重的违规操作，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另一个更恶劣的病毒已经悄悄潜入了他们的社交网络。
那个在健身房当教练，染着粉红头发，自称是黛比好闺蜜的哈利，其实是个专门破坏别人家庭，专门找已婚老男人的绿茶惯犯。哈利一直在向黛比打听库珀的各种生活细节，黛比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在真心关怀自己，把他当成了久违的朋友。大家能想象这种双面人有多恶心吗？
直到黛比受邀去哈利的地下室公寓做客，在卧室的梳妆台上看到了一件超大号的男款 T 恤，那是库珀常穿的衣服款式，而上面残留的不仅是男士古龙水的味道，更是揭开整个故事最深层黑暗，也是黛比内心最深处创伤的影子。
这里简直是全书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神来之笔。黛比拿起衣服闻到那个味道，立刻认出了那属于谁，但那个味道根本不是她老公库珀的，而是库珀的同事杰西的，原来一直和哈利出轨，在哈利床上乱搞的，是冒用了库珀名字的杰西。
杰西非常狡猾，他利用了库珀作为技术盲，没有社交媒体账号，连铃声都不会换的特点，完美的进行了身份伪装。他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真实的婚姻不被破坏，同时让库珀成为潜在的替罪羊。但杰西的真实身份远远不只是一个喜欢偷情的猥琐同事这么简单。
这才是整本书最让人震撼最疯狂的逆转。当黛比和库珀之前跟杰西夫妻双重约会时，黛比一听到杰西的自我介绍，当场就恐慌发作，冲进厕所疯狂干呕。大家猜猜看，这个杰西到底是谁？他到底对黛比做过什么？
杰西就是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派对上，在黛比的饮料里下药并残忍性侵他的那个学长哈奇。这种嗅觉神经与大脑边缘系统直接相连引发的应激创伤反应是绝对无法作假的。杰西身上的古龙水味道瞬间唤醒了黛比压抑了20多年的极端痛苦和恐惧。
看到这里，我真的心疼到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那场性侵彻底毁了黛比原本大好的人生。他原本门门功课拿 A， 结果成绩一落千丈。最后他只能被迫从 MIT 辍学，成了一个在家里烤饼干的主妇。他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深爱的老公库珀都不知道。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沉重、多么不公平的枷锁。
而现在，这个毁了他一生、本该下地狱的恶魔，不仅活得好好的，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家庭，还在继续作恶，甚至试图把婚外情的脏水泼到她最在乎的丈夫身上。所以，黛比之前所有的反击行为，其实都只是一场大型运算的测试环境。当她确认了自己的执行能力后，真正的终极清算逻辑开始了。
黛比的复仇计划精密的让人拍案叫绝，他知道库珀的老板肯拒绝了库珀的升职并逼他辞职，于是他趁机潜入杰西家，轻而易举地从门店下拿到了备用钥匙，偷走了杰西名下的枪，然后他跑到老板肯的家里，用这把枪一枪爆了老板的头，送他上了西天。
这只是第一步，他利用肯门前的监控摄像头精心设计了无法辩驳的时间差。他用肯的手机给杰西发短信，命令杰西去帮忙浇水，从而让杰西的身影被监控完美捕捉下来，成为在场证明。同时，他干净利落地删除了自己到达时的监控画面。
这还不够，他算准了小三哈利是个毫无底线、急于上位的绿茶，于是他故意接受了哈利的晚餐邀请，带着那把偷来的枪赴约。哈利原本打算在那晚同时把所谓的老公库珀叫来，当面戳穿婚外情，逼迫黛比离婚，好让自己成功上位。
但哈利不知道，杰西使用的化名即将成为致命的系统漏洞。当杰西到达公寓，看到黛比也坐在沙发上时，他被迫在哈利面前承认自己冒用了库珀的名字。哈利发现自己被骗了整整几个月后，勃然大怒。两人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冲突和争吵。
黛比就坐在旁边冷眼旁观这一出狗咬狗的好戏。等杰西喝下那杯被黛比偷偷加了高剂量鸦片的水，彻底昏倒在沙发上失去意识后，黛比平静地戴上皮手套，拿出那把从杰西家偷来的枪，直接对准哈利的额头，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这画面光是用想的就让人觉得窒息又痛快。
但到比对将会向警方证明，杀死哈利和肯的子弹完全来自同一把枪。黛比把枪塞进昏迷的杰西手里，将他的食指死死按在扳机上，这确保了他的手上会留下无法洗脱的射击残留物。这是一个在物理和逻辑证据上完全闭合、毫无破绽的陷阱。
最绝的是，公司内部刚好发现账户里有大量资金被盗用，而所有证据都死死指向杰西，所有的证据链全部串联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故事。杰西盗用公款被老板发现，于是丧心病狂地枪杀了老板，随后情妇逼迫他离婚，他又残忍地杀害了情妇，并在警察赶到前试图清理现场。
与此同时，库珀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查看了黛比留在电脑里的暗黑专栏草稿以及定位软件留下的地址，一路疯狂飙车追踪到了哈利的公寓外。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妻子成了连环杀手，甚至担心自己的枪成了凶器，吓得魂飞魄散。
当库珀拿着石头准备砸窗户冲进去时，黛比非常冷静地走出去，向库珀发誓自己绝对没有用库珀的枪杀人。库珀瞬间松了一口气，立刻向黛比坦白了自己隐瞒多年的酗酒问题，而黛比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当年在大学被性侵的黑暗真相。
他们在警车到达前完成了信息同步，达成了相互掩护的默契。最终，杰西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百口莫辩，他被判处两项一级谋杀罪成立，迎来了两个连续的无期徒刑，这辈子都只能在监狱里度过。系统的异常节点被彻底隔离，整个家庭的运行再次回到了平稳的轨道。这可以说是犯罪架构学的完美典范。
一年后，库珀自己开的会计师事务所大获成功， 生意兴隆。大女儿莱西顺利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名校哈佛，二女儿伊兹也在足球队大放异彩。而黛比呢？她把那个原本充满杀意的建议转化成了一款名为惩罚丈夫的搞笑 APP， 竟然卖了一大笔钱，直接赚翻了。
她甚至重新整理了电脑里那些暗黑草稿，开始真正为陷入困境的女性提供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建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指导者。通过将算力转化为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她完成了从破坏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换。他们两人也坚持每两周进行一次夫妻心理治疗，重建了健康的家庭系统。
这本书真的让我看得头皮发麻又通体舒畅，简直就是主妇版的复仇者联盟。谁说中年妇女只能在厨房里忍气吞声？黛比用行动证明了，千万不要惹一个掌握你全家胃口还懂高科技的女人。遇到烂人烂事，与其自己内耗，不如让他们原地爆炸。这本小说真的是爽度破表。
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看，黛比完美展示了如何利用对手的漏洞，执行一次无懈可击的降维打击。没有多余的情绪，只有精准的代码执行。这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硬核反击。
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称赞作者弗里达·麦克法登，他实在太懂读者想要什么了，把这种绝地反击的爽感拿捏得死死的，让人看完大呼过瘾。这里是脑大洞，希望今天的故事让你们听得跟我一样爽。我们下次见。
下期再见。